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创世纪46章1-7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神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当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一切子孙都一同来到，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
这段的记录呢，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地方哈。首先呢，我们会看到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描述全家人的时候呢，通常不会记录女儿孙女。哎，这个地方很有趣哈，就是大大小小巨细靡，以生怕我们遗漏，包括货财牲畜家里的子子孙孙几代人，没有留下一样不带进埃及。平常我们知道圣经里面通常他都不会去特别的详细的描述一些没有必要的信息，但如果他在这一些事情上面特别详细的描述的时候，他其实是想让我们看到一些重要的，他不希望我们错过的细节。我们知道雅各他一生抓取是他的这个名字的一个代表，一生在与神摔跤，在与这个世界争取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是得胜的。我们会发现说他持续不断的，他想要抓什么他得到什么，虽然他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经历当中，他感觉到他一直都是一个 loser， 就是我是一个失败者，我是一个很窝囊的人。但是如果客观来说，雅各他想抓的东西他的确抓到了，抓长子的名分，抓货财，他想要得什么他就用自己的手去得来，亲自去把他争夺回来。但我们会看到所有雅各追求的东西没有带给他喜乐，他是在圣经的描述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开怀的一个人。从小离开父母亲之后踏上孤身的这条路，到他终于娶到自己心仪的妻子没多久，你就会看到他一直以来都是在漂流，在争夺，但是又在失去的过程里面。我觉得他很像我们所有人的人生的一个细微的浓缩的一个描述。
是是是，
所有的人我们会看到我们身边太多这样的人了，一生竭尽全力的，你看他有没有世界上成就，也有，什么都有了，但是眉头紧锁，愁云惨淡，因为所有这一切完全满足不了他内心深处那种极度的渴望爱和平，没有真进的这种环境，反而呢却是充斥了这样的环境，到老还要来迁徙。
如果从雅各的外在来看的话，真的是要啥啥都有啊，儿女呢非常非常的多啊，子孙环绕在膝头，财产呢也很多啊，就是看起来好像地位也有，世人眼中说啊这一家太幸福了。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上一周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说，雅各当时心里面是什么？是凉的，是拔凉拔凉的，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外面热热闹闹，里面却拔凉拔凉。这也跟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的，我们外面可能真的是别人看来，哦，这一家人很幸福啊，这个孩子也很听话，夫妻也很恩爱啊，然后服侍也很多啊，在教会也很积极啊，但是自己心里面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强不强烈，只有自己清楚，
是旁边的人其实也清楚的。
是，
你会发现就是说连圣经的描述都很特别，我们感觉到一读到雅各的描述的时候就是非常琐碎的外在的，对，但是你一想到他这个人就是给你一种自带哀愁的感觉。
是，
他真的是很哀愁的，很哀伤的。当他描述他自己的这一生的时候，就是常常说啊，我就是凄凄惨惨的去下阴间，或者是我的一生都是非常空的，非常虚无缥缈的。但是到这个节骨眼上，已经到创世 世纪的46章了、嗯、已经到了雅各以色列的生命的最后了，他还要经历一次大搬迁。哎呦，我们才搬迁过，我们大家都知道搬一次家脱一层皮，对一个老人来讲我们都知道就是安稳的生活，落叶归根啊，不想要再过这种飘零的生活了、
嗯、
可雅各却在这一刻他是因为顺服神的心意再一次举家搬迁，而且我们讲了这个圣经的描述是详细到什么地步，一草一木都带走了、
嗯、一切所有的
只要是他自己得来的神赐给他的，他没有一样不带着进到埃及地的。一方面也是神肯定了他这一生的所得，他的财产就是属于他的，别的人想要怎么样克扣或者是想要怎么样掳掠都不可能，仍然是他带去。可是你会发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这是真理啊、
嗯、是
雅各他带着这么多的进埃及了，但是很快我们就会来到雅各的生命的终结，他扶着杖头敬拜神，他的腿一缩回到床上之后他就是这样空空的去到神的面前。因此我们看到雅各在这里的时候他寻求的是神的旨意的成就，他心里拔凉拔凉，但是他还愿意起行，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他
真心的开始去寻求说，主，只要是你让我起行，哪怕再艰难，哪怕我再不愿意，我都要按照你的心意去过了。所以神才会告诉他说，你放心、
嗯、
我必定要让你最爱的这个儿子为你送终。这句话是一个多大的安慰啊，对雅各来讲，到这一刻我相信他发现其实他只不过是想要寻得这一份家庭的爱、
嗯、
和睦和最渴望的情感，从他寻求自己的妻子求而不得花了多少的代价，然后到他爱这个儿子爱而不得花了多少的等候，到晚年的时候神却告诉他说，我是你的神，你父亲的神，但是我现在会继续的领你下埃及，并且呢我应许你，你的这一生我会纪念的。
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地名，就是别示巴。好，说到别示巴，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
嗯，
那我以前呢会觉得圣经当中的这些地名好麻烦啊，又拗口这个地图像我这种东西南北分不清的人关我什么事儿？后来发现圣经当中记载的每一个地理的位置和名字都是有着特别的意义。比如说这个别示巴，它是迦南地最南端的城镇，但是呢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长期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说雅各其实他在小的时候也曾经在别示巴住过一段时间。那么当他路过别示巴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雅各停留在这儿了？那我觉得其实也是回到了神起初对于这个家族的一个原点。但是不要忘了啊，在别示巴这个地方呢，当时亚伯拉罕没有求问神就直接下埃及了，结果就犯错了，就软弱了。那当以撒要决定下埃及的时候，在这个地方神却拦阻以撒，不能去，你不要下到埃及去，你去到我让你去的地方。可是今天呢，当雅各在别示巴求问神的时候，神却说去到埃及，带着你所有的一切去，我会让你在那里成为大族。在这一点上我也看到啊，同样的神，同样的一个地点，同样的祈求，都是问我要不要下埃及，但是呢神却给每一个人的指引和计划都不一样。这同样也让我想到，我们不能够按照我们过往的一些人生的经验或者是属灵的经验去判断神在同样或者说相似事情当中的旨意。
你说的很对。前两周呢，其实在真爱住我家正在热播的就是我对我姐姐的一个采访，里面就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神对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辈的带领虽然是相同的神，但是对每个人的带领的确是不一样。可是我们会寻觅到一个规则，那就是神的信实与人的顺服是分不开的。我们在神面前有多么的顺服，他就会决定了我们的道路有多么的通达。但是我们会看到说，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祖孙三代，神的信实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你会看到哦，同样的地点，同样的献祭，神同样的显现，同样的引领，但是对他们三个人不同的生命状态，诶，你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和启示。可是正因为神的信实，你会看到他们从亚伯拉罕到雅各这简简单单的几百年，我们会看到神他持续不断的对一个家族，对他拣选的人民的引领。所以我们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以你的信实为粮，哪怕我再软弱，可 是我相信你对我和在我的家庭当中的心意是不改变的。
嗯，
可是这也同时提醒我们，我们带给我们子孙的影响是什么？在别示巴每一次当亚伯拉罕、以撒他们与神相交的时候，他家里的所有的人都是在场的。所以当雅各这一次照样的不断的向神献祭说定义要去寻求神的时候，献祭除了敬拜之外，还有就是询问神的心意，实际上就是一个祷告。
是，其实也有一种说法，你每一天祷告就是一次献祭。
是，没错。所以他在上帝面前的献祭也是让他的全家人知道神是我们这个家庭的主。所以我今天要一个这么大的变动，如果没有神清楚的旨意，我绝对不敢动。我相信雅各在这个时候他更加的清楚明白，哇哦，神啊，你原来对我祖上的拣选是何等的真实，今天你要再次把这么一大群人带进一个埃及，好像带离了你应许我们的迦南地，让我现在看不清楚，像一片浓雾一样的。可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你的心意，所以呢，我就片草不留的全部带进去。我不会说拖泥带水，哎，我要不要留一点东西？万一我哪天回来呢，对吧？可是神说你必定回来，但你现在去的时候，我必定让你成为大族，而且呢，我要让你在内地尊贵。所以你看，他是坐着法老为他预备的车，是以一个浩浩荡荡的形式进入到那一片异国的土地上。但我们不要忘了，在未来我们会读到当摩西带着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更加的浩荡，但是那个浩浩荡荡是逃命。我们已经在整个神带领的轨迹当中，我们看到你愿意寻求神的时候，神就让你在全地得尊贵，但是你远离神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落荒而逃的这种状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把我们的家带到何处，是需要我们今天回转归向神，亲自的在神面前去问的，说主啊，我的家和我到底在哪里？我们现在拼命追求地上的这一切，真的是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吗？还是说今天你让我们怎么去做，我们就怎么去行呢？
弟兄姐妹们，雅各的前半生都是靠自己努力争取，结果呢，却让自己落得了一个仆人的位置，一直是做别人的仆人。可是当他顺服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得到了最大的尊荣，因为我们在接下来的学习当中会知道，雅各要为埃及的法老祝福，这是多么大的荣光。所以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神让我们在地上，在世界当中有尊荣，同样我们在天上也会得到尊荣。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当我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哪条路我该走，当我感到彷徨的时候，当我不知该去爱是留，应该抓住还是要放手，分不清是礼物或借口，来指引我，来指引我，指引我。当我不知前面有什么，不知是否能安然度过，心心软弱害怕的时候，当我又站在十字路口，面对生活种种的抉择，考验领导几乎崩溃了，来指引我，来指引我，指引我。耶稣，耶稣，我。